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时间临近了2025年10月份，中共也就进入了四中全会之前的舆论预热阶段。因为之前已经官宣了，本次中央全会的重点是研究制定下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也就是所谓的“十五五”规划。所以最近的舆论热点也就聚焦在了总结“十四五”的成绩以及放风“十五五”的重点在哪个方向上。9月中旬传出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是9月12号这天，中共财政部部长蓝伯安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财政改革的成就。听起来名头好像很大，好像真的有什么财政方面的重大改革一样，其实呢，就是一个表功会，重点是介绍在化解地方债危机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另外一个显著的信号就是9月15号这天，《求是》杂志又刊登了一篇署名习近平的文章，标题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意味着这个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在习近平眼中是未来解决中国难题，甚至是解决他财政难题的药方所在。这两个消息，咱们今天都来分析一下。首先是蓝伯安的这个表功大会，说是表功会吧，其实也能够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窥目前中共财政问题的现状。这就好比从化妆方法入手，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模特的本来样貌是什么样一样。如果化妆师他特别注重在模特脸上通过明暗对比来制造立体感，你最起码就知道这个模特的五官本来样子啊，应该是很平的。蓝伯安开这个会的重点呢，当然是说，第一，目前中共的债务规模并不大，负债率比较健康。第二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个隐形债务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地方政府暴雷的风险在缩小，他无非重点就想说这两件事情。蓝伯安给的数字是中国2024年末全政府口径的债务，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只要是政府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加在一起是多少呢？是 92.6 万亿元，不到100万亿元。政府的总体负债率是 68.7%、你一看这个数字还觉得挺健康的。政府负债率就是政府的全部债务除以当年的 GDP 所得到的比例。蓝伯安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负债率是低于 G20 国家平均的 118.2%， 更加低于西方七国平均的 123.2%。中国政府的负债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啊，甚至简直就是优等生，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债务暴雷这种风险。他要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咱们首先就来仔细掰扯一下蓝伯安所说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总债务规模。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还有省级政府发行的省级地方债券，数字都是公开可查的。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债务呢，是地方政府专项债。专项的意思是这个钱的用途是特定的，必须专款专用，一般呢是用于国家所批准的基建工程的。还有一些地方债是用于城镇化项目，用于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首先专项债的特点是它的资金用途是专款专用，而且偿债资金的来源也应该是特定的，一般是专项收入还专项债，也应该透明。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专项债每年发行的额度和历年所积存的那个余额，确实数字是公开的，但问题是资金的投向并不透明，本来应该专款专用，但是专项债被挪去干别的事情，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偿债资金的来源本来应该是专项收入，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又以财政来兜底，和那个隐形债务搅在一起，也不透明。所以有一些评论员老师说这个专项债是透明的啊，其实准确的讲也是不对的，因为它的风险并不透明。目前我们只是知道它的发行额度和余额数字是公开的，所以勉强可以说是半透明的。所以呢，把刚才讲的国债啊、省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专项债这几坨还算是透明度比较高的中国政府债务吧，先放在一边。那剩下的问题呢，就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啊，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隐形债务它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白手套借来的钱，最主要是通过城投公司所借来的钱。这部分债务虽然不是地方政府直接借的，但是它有偿还责任啊，所以也算是它借的。 那我们这些年来经常说的地方政府暴雷暴雷的，就是指它还不上这部分隐形债务啊。这也是最近几年来中国金融最大的一个雷，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有多次谈到。那么在蓝福安的这次表功会上，他所说的中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还剩多少呢？他说这个数字在2024年底大约是 10.5 万亿元。那么好，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按照华尔街日报2024年一篇文章引用的国际机构的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当下的规模是多大呢？是7万亿美元至11万亿美元，取一个中间数，也是蓝福安所承认那个数字的6到7倍。那为什么中国财政部给的数字和国际机构的估计会差好几倍这么多呢？那原因咱们捡重要的说，国际权威机构的估算应该算作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而蓝福安没有算进去的有这么几部分。首先是地方国有企业借的债，地方政府高度有可能兜底的，那这部分就不是城投债了啊，但是也算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部分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政府采购，实际上呢是欠债。那这就和比亚迪恒大玩的那个供应链金融很像了，就是供货商你们先给货，至于货款先赊着，以后慢慢分期付款来还。政府当然也是可以这么干的，他购买产品或者服务让人家先赊账，名义上呢是应付账款，是不记录债务的，但是账期只要长到一定程度，其实也应该算作政府的债务。第三部分呢，就是中国政府有的时候会和社会资本合资办一种叫做 PPP 的项目，英文呢就叫做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在这种项目中，地方政府通常会承诺投资人一个保底的回报率，比如一年 5%， 如果低于 5% 了，那就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掏钱去把差额填上。正因为有了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这一类项目才能够顺利筹到钱嘛。那这种事情呢，也是不会被记录地方政府债务的，因为在会计上无法预测，需要财政掏钱补贴这种事情哪一年会发生。但实际上由于这类项目普遍管理很混乱，所以呢，这种情况在项目有效期内几乎是年年都会发生的，实际上它也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负债了。所以这种 PPP 项目也没有包括在蓝福安所说的地方政府的负债当中。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国际机构对于城投债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那个口径啊，算的比中共财政部更宽，也就是说国际机构更加倾向于高估城投债的风险啊。所以这么一算下来，中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财政部的数字和国际权威机构估计的数字就会有相差七倍这么多了。这是讲总量部分。再来看债务的结构就更加好玩了。按照财政部网站的数字说，2023年底中国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余额啊，大约是 14.3 万亿元，然后过了一年到2024年底就减到了约 10.5 万亿元，一年大约减少了4万亿元，而2024年所谓化债专项资金差不多就是4万亿元，所以呢，这个余额怎么减少了，就是这么简单减法减出来的。所谓化债的方式，咱们之前介绍过，它并不是化解的化，而是化妆的化，比如一年期一笔债券啊，利息是 5%， 结果到了该兑付的日子，地方政府还不出来，就找你商量，我先还你的利息啊。但是这个债务呢，咱们本身重新签过，由一年期年利率 5% 的债务改成五年期年利率 2% 的债务，你干不干呢？啊，你琢磨琢磨也没得选择。虽然从法律上讲，你作为债权人啊，把这个债务置换成这种形式是伤害你的利益的，你可以去告这个城投公司违约了。但是现在化债是大的政策背景嘛，你去打这种官司，胜诉率几乎没有可能。你想，好歹啊，地方政府兜底了，还了我利息，还承认债务，那就先这么着吧。所以这种化债呢，其实就是把短期高利率的债务置换成了长期低利率的债务，至于这个本金是一分钱没少，债务总量也是一分钱没有减少。那它怎么叫化呢？化嘛，得是融化的化，得总量变小嘛，所以这个债务并没有化，只是挪了一个位置。 但是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呢，确实债务的身份有一个转化，就是这部分债务原先是由城投公司来背的隐形债务，变成了地方政府承认的显形债务了，相当于就是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篮子里去了。而蓝福安所说的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下降，就是这么下降出来的，不过就是把它挪到了另外一个篮子里，那原来那个篮子里面装的土豆啊，你看就少了，就是这么来的。它端端正正的就是那4万亿元化债资金。那这就是“十四五”规划期间所谓财政改革的成绩了。但是我们分析了蓝福安的化妆术，反而知道中共化债的真相是既没有成绩也没招了。但是请注意一个死亡数据，就是2024年中央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是税收，是多少呢？大约是10万0400亿元，再加上其他调入的资金，大约是10.8万亿元，请记住这个数字。而这一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是多少呢？就达到了10.2万亿元。所谓转移支付，就是中央拿从富裕地方收上来的税来支付贫困地方的财政开支，而这一部分钱就达到了10.2万亿元。也就是说，这部分钱就是从国库经了一遍手，它本质上还是地方政府的开支，可是就是经了一遍手就把国库给折腾空了啊！10.8万亿元转移支付出去就10.2万亿元。那现在问题就很严重了，那些必须要由中央本级财政开支的项目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军费，军队必须要由中央财政来养嘛，那这部分钱从哪儿来呢？再来就是中央本级政府的各级行政开支，在北京有那么多部委啊，有中央一级的党委机构，也得由中央财政来养啊。还有中央直属的什么高校实验室和科研项目，也得从中央财政出钱。还有社保当中应该由中央财政负担的那一部分，还有国债每年的还本付息，还有国家的战略储备，什么原油还有粮食的战略储备，都得中央财政来出钱，这还不算完啊，还有许许多多国家重点工程，比如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雄安新区建设，那中央财政也得作为重要的投资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大撒币给外国的援助，你看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不是烧钱的干活，都得从中央财政出钱。现在可好，光填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就把国库给倒腾空了，那请问这么多事儿，上哪儿搞钱去了？所以我说把转移支付数字和中央财政收入两个数字一相对比，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绞索，是一个死亡数字。也就是说，中央本级财政的各项开支基本都靠借啊，这实在可怕。别的国家讲健康的财政是预算平衡，得收支大体平衡，您这可好，国家一级的财政相当于是零啊，没有钱，基本全都靠借来填，那你这永远都不会有平衡的一天呢。其实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有的啊，从2021年开始，疫情以后就成为常态。虽然听起来也不是2024年2025年才变得尤其严重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说现在就特别紧迫了呢？那是由于中共你得看他在这个中央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可以动用的资金，如果所有的资金渠道都很枯竭了，那这个事儿就变得很紧迫了。那请问在国库之外中共还有哪些可以直接调用的大笔资金呢？首先当然是外汇储备这一大笔钱啊，其次呢是国家主权基金的钱，还有政策性银行的钱，还有央企的利润，还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资源啊，这都是国库之外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价值也是在变动之中的，是和中国的国际环境高度相关的，也是和社会的整体景气程度高度相关的。这些财富它也不是放在那儿就是保值增值的财产，甚至也不是随时可以动用的，比如外汇储备，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就需要大量抛售美债，或者抛售所持有的外国矿山公司一类的股权，其实也是要亏的啊。但是中央财政如果一直这么亏下去，一直失血的话，那迟早也要走到这一步。那这就和恒大公司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还债是一个事儿的。你说习近平现在能不急吗？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今天分析的第二条消息，就是《求是》党刊发表文章，习近平要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他的目的就和今天讲的中央财政困境有关，后面会解释。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概念想到的是什么啊？和习近平提出的所有目标一样啊，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国际国内双循环啊，都是大的不得了的词儿，但是 其实没人搞得清楚他在说什么。什么叫做全国统一大市场呢？好像这个目标的提出是针对现实中一些问题的啊，比如很多地方的政府搞地方保护主义，为外来的企业设置额外的审查标准，又不时的给人家制造麻烦，又是查环保，又是查消防什么的啊，又是劳动执法什么的，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不按一个标准来执行，就这么挤兑人家。可是中共对待外国企业不经常也这样吗？一跟美国有什么冲突了，就搞反垄断调查，就拿一些在华的美国企业开刀。2017年韩国部署了萨德导弹，不就是这样把韩国的乐天玛特给挤走的吗？三天两头查人家的消防，查人家的卫生，让人家关门接受检查，没法做生意，就这么把人家给赶走了。又说有一些地方搞不正当竞争啊，搞地方补贴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就要搞全国统一大市场了。可是中国几十年来集国家之力不一直都这么干的吗？中共给许许多多出口产业以补贴，搞过剩产能输出，挤死外国同行，那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一个脑子干出来的，也是同一伙人干出来的，那他怎么可能同时执行两套自相矛盾的政策呢？我们看一项政策灵不灵啊，看一个口号可不可行，首先你就是看直觉，看它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你一眼看上去它里面机关重重，你看它的内在结构是九曲回肠，非常复杂的纠缠在一起，你看不清楚它的构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实当中一定是不可行的。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你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件必然烂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它是需要培育的，成熟的市场是怎么样培育起来的呢？它是头部玩家给带起来的，是市场的实际参与者给带起来的风气，不是政府搞出来的。得先是有一部分玩家特别出色，别人跟进效仿，在竞争当中去找自己的差别优势，在冲突当中呢，所有人又摸索出共同需要遵守的规则，最后由政府来拍板定案啊，从而打造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环境，是这么玩出来的。而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你一耳搭过去就是那个全国一盘大棋的满满既视感啊！领袖大手一挥，雄安新区；领袖大手二挥啊，全国驰援武汉，都是全国行动；大手三挥，那就是什么雅鲁藏布江水电站，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电工程；大手四挥啊，就是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你看，全是一个画风。那前面几个全都烂尾了，所以这个注定也要烂尾。因为你得知道，雄安代替不了北京，那是有原因的；还有深圳前海自贸区代替不了香港，那也是有原因的。不是由于邓小平在珠江口画了个圈，你也跟着画个圈，你就一定能成。所以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也不是你喊统一就能统一的。请问干嘛要搞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呢？习近平的部分动机其实就和我们前面讲的财政压力有关系，就是要解决那个转移支付给中央财政制造的压力。习近平是想从这个统一大市场里面去给各个地方找发展，让那些落后的地区啊，在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洪流下投资消费也能兴旺起来，那你们地方政府的财政变好了，就不用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了嘛？他至少有部分东西是这个，他觉得落后地区兴旺不起来，那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啊，不是他造成的，也不是共产党的政治制度造成的。那习大锤他会啥呀？他就会锤嘛，他是个锤子，他看谁都是钉子，所以他就要把这些所谓地方间的壁垒都给锤碎。但是我们这里呢，又必须得说啊，虽然地方之间的壁垒总体上来讲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壁垒是在竞争当中自发形成的，它就有一定因地制宜的成分。比如你要去美国投资汽车制造业，你去哪些州啊？你肯定得去中西部州嘛，因为这些州的政府给你的退税比较多，还有各种成本项目抵税的优惠，那肯定就要比加州、佛州条件要好。为了吸引投资，美国州与州之间的税收政策差异也很大，那你说统不统一呢？它肯定是不统一嘛。那你说美国州与州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呢？它肯定是存在的。首先，州政府就有采购的偏好，州市政府采购他照顾谁啊？他肯定先照顾本地的企业嘛，尤其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这种照顾就会特别明显。还有执照和准入之类的地方保护，特别是建筑还有医疗教育这些行业 反正地方政府总有理由制定一些本地化的标准，他不说是排外啊，但是本地的企业天生就是合规的，外来的企业就要通过额外的合规审查，增加你的成本。那你说统一吗？他肯定不统一。所以你要说全国统一大市场，那可能美国都不见得达得到习近平的标准。那请问美国有什么机制来抑制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州与州之间的竞争。如果你临近的州啊，收入水平高于你很多，那你就知道你这种保护是过分了，你就得把这个保护壁垒往下降。你要保留这些壁垒呢也行，但是就得另辟蹊径，得琢磨别的致富之道。比如你要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挡住了制造业投资，那你就得考虑考虑是不是发展观光产业啊，还有金融服务业来拉动地方经济，你就得在另外一些别的领域比别人更宽松，更加没有壁垒才行。那么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联邦政府做什么呢？它会设置一些基本性的规范框架，比如制定适用于全国的劳工保护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地方保护归地方保护，它是带有一定因地制宜的成分，但是你不能因地制宜到你这都出了血汗工厂啊，你还在保护吧。再比如设置一些基本的环保标准，既阻止过高的标准，也阻止过低的。说你这个州地广人稀，可是如果你连核废料都随便堆，你把这都当成了一个竞争优势，那也不行。再来呢，就是联邦政府它会扮演一个协调者角色，组织联络州与州之间就投资标准、商务标准进行谈判。联邦政府呢，它是有一定的经济筹码，因为它有联邦政府一级的采购嘛，它给哪些州的企业，不给哪些州，它自己掌握。它还有给州的补贴，如果它要支持某一个方案的话，它也会有影响力的。再来就是宪法层面的赋权，国会有权管理州际贸易，那国会就能够制定法律，禁止直接的歧视。比如1978年新泽西州政府就禁止外州的垃圾出口到本州，那就被判违宪了。总之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联邦一级的权力扮演的是一个 facilitator 的角色，中文翻译呢就是主持人协调员的角色。他要像习大锤那样看谁不顺眼就直接把人锤爆的话啊，那也就完蛋了。习近平推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他的本意很可能是想打通奇经八脉，让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从而也就缓解了中央转移支付的财政压力。但是问题出在他所依赖的力量就是官僚体系。那么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你看它其实是靠官僚来做的，是靠反市场的力量来做的，这也是习近平时代的特点，就是万事都拧巴。依赖官僚就很可能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万事都搞成那个全面脱贫一个模式了。要知道官僚体系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总能把那个复杂的任务给简单化，甚至简单化到只完成到上级最在意的一个目标，其他的就都不管了。在那个所谓脱贫攻坚战当中，习近平最在意的什么呀？就是贫困县的摘帽，得让低于贫困县收入的家庭消失。那怎么消失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政府给这些贫困户发牛发羊，然后就算成是你们养的牛羊，年终计算收入的时候就算成你的收入，那你就摘帽了啊。至于说要发展养殖业，这个农户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经验，政府是不管的。养殖业发展你不能光发给他牛羊啊，你还要有持续的金融扶持，还得为农户找到目标市场，那这些所有复杂的任务他都不管了，地方政府管的就是摘帽这一件事情。而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这个词儿你一听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似乎包罗万象。那对于习惯于执行简单任务的官僚体系来讲，他天生就是不适合干这个事儿的。所以这个事情他不仅会烂尾，甚至是会烂头，就是还没走出会议室就烂掉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